Open Rose 铁玫瑰一起来，我们将在节目中介绍2023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即将带给大家的精彩表演，邀请每个演出团队来到节目现场，介绍他们推出的精彩作品。大家好，我是夏夏。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即将推出的节目之一是由国家交响乐团带来的节目，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一次节目的音乐统筹黄任贤老师，请任贤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国家交响乐团法国助理首席黄任贤，也是这一次音乐魔法共有音乐会的音乐统筹。
刚才任贤老师提到了这一次的节目名称音乐的魔法共游，哇，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很魔幻，是一个想必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表演。过去我们对 NSO 国家交响乐团的理解好像觉得它是在中正纪念堂的国家音乐厅演出，是台湾的艺术殿堂的最高等级，这次要到桃园演出，老师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除了这一次在桃园演出，平常国家交响乐团还会到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演出呢？
那国家交响乐团最主要任务当然是在国家音乐厅做音乐会形式的表演，可是呢，我们在平常的时候也会到外县市的表演场所。譬如说新竹的演艺厅啊，桃园中立艺术馆啊，台中歌剧院啊，卫武营音乐厅啊，我们都会到这些地方去做表演。那甚至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也会到各个地方的一般的县市再去做其他的表演。
所以其实除了音乐厅之外，国家交响乐团也不局限只是在音乐厅那种管弦乐团正式的形式，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形式的演出？
对，其实我们常常会有，譬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到各个地方的乡镇市，不限定是在表演场所，有时候是在公园啊，有时候在火车站前啊，或者是广场，我们会做一些比较小型的室内乐。那一方面为了音乐的推广，一方面也是为了拉近城乡之间的文化的水平。
所以真的是国家音乐厅在致力于音乐推广不遗余力。那不管是高难度的曲目或是比较轻松的曲目都可以胜任。这一次在桃园铁玫瑰艺术节，你们将会带来什么样的节目内容呢？
这一次那时候国家交响乐团在桃园铁玫瑰艺术节将展现一个跟我们平常比较不一样的，那这一次是由国家交响乐团的管乐名家带来管乐团形式的音乐会。那我们这一场音乐会的主轴啊，主要是给亲子。那我们在大家听到我们音乐会的主标音乐的魔法共有，就是可以知道我们用魔法这样子的小朋友都可以喜欢的方式来呈现我们音乐推广的样式，这样子。
这边要补充一下，国家交响乐团呢，其实编制是非常的庞大的，但是这一次为了要能够有更机动性的弹性演出，所以是只有管乐的部分出动。老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整个编制，管弦乐团的编制人数多少人啊？
以国家交响乐团目前的管弦乐团的编制，大概有将近100人。
100人，那这一次管乐出动的部分大概会有多少人呢？
管乐团出动这一部分的人员啊，大概有40几位左右。那还有包括我们的打击乐的声部。
所以管乐的部分其实就是包含了打击的部分，让演出可以更精彩。那演出的曲目呢，好像都是一些跟电影有关的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老师这边可以透露一下吗？
那我们这一场因为是亲子音乐会，那所以我们就想说要以比较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方式来接触音乐，所以我们选择了几个电影配乐，然后 当然以国家交响乐团的定位来说，我们还是肩负着推广古典音乐的这个重责大任，所以我们还是会演奏一些古典音乐的形式的音乐会，那只是说我们呈现的方式是用管乐团来呈现。
嗯，哦，而且这一次的音乐会不只是音乐家在台上演出，还有搭配主持人哦。
对
对，那主持人是现场会做乐曲的解说，还是说会有一个故事来串场呢？是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这一场的表演啊，他的主持人其实就是一位说书人。那说书人我们会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串联整场的音乐，然后带领大家进入这个音乐魔法的世界里面。
哦，所以是可以一边听故事一边听音乐，真的非常适合全家人，特别是小朋友可以去参加耶。
对、
啊、嗯，那除此之外，这一次出动的这个乐团的部分啊，指挥是张颖芳老师，她是台湾少数的女性指挥家之一哈，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颖芳老师？
那颖芳老师呢，其实是台湾自己培养出来的优秀的女性的指挥家。那她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那师承徐颂仁老师这样子。那她毕业之后呢，她就顺利的来到了国家交响乐团担任助理指挥的角色。那慢慢在那时候国家交响乐团历练啊，然后经历不同总监的训练及指导，然后慢慢变成我们的驻团指挥。然后现在台湾各地的乐团也都争相邀请张颖芳老师前去客席指导这样子。
嗯，所以大家这一次去看演出的时候一定也要特别看一下我们这个台湾少数的女性指挥家，而且是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的指挥家，真的非常非常难得。那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比较少去音乐厅里面听音乐会的经验，那大家到音乐厅欣赏表演的时候，哇，我想看到台上的这个音乐家在表演，一定都会觉得很有气质，好帅，哇，欸，可是请问演出前音乐家到底要做哪些准备，或是你们排练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像是说一场音乐会，那我们都需要5到6次以上的排练，因为为了把大家整合起来，因为每一场音乐会要表演的曲目内容跟风格其实都不一样，那当然这个也仰赖我们的指挥张颖芳老师来帮我们统筹这个部分。那平常乐团的团员也需要随时随地保持自己的演奏的水准，才能跟上不同的曲风不同的乐曲，所以平常乐团的演奏家们在自己的地方或者在音乐厅啊，就是会不断的鞭策自己练习啊，然后每一场音乐会参与排练跟不同的指挥这样子，这个大概就是平常演奏家会的生活的样式这样子。
嗯，所以真的是所谓的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对啊，没错。
对，而且我相信你们应该都不止10年功，应该都是20-30年培养出来的功力。
对对 对，大家都从小学习乐器到现在。
对，那在音乐会的正式演出之前，你们好像还有一个快闪活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快闪活动吗？
那我们这场音乐会是在桃园的展演中心。那为了这场音乐会，我们在之前会做一个暖身的活动，那我们会NSO 国家交响乐团会派出铜管五重奏的这个组合，那前往展演中心的户外啊，做一场小型的快闪的演出。那演出的内容当然也是跟我们蛮贴近我们这一场亲子音乐会的内容，那我们就是着重在大家都耳熟能详雅俗共赏的一些曲目，不会让大家说啊来听一场很艰涩很不容易理解的古典音乐会。
嗯，哦，这一场快闪活动呢，它是在10月22号下午5点到5点40分，地点会是在桃园展演中心的户外广场。那刚刚老师提到是铜管
五重奏，
啊，铜管的声音非常大声，所以相信一定可以驾驭整个广场，吸引大家前来观赏、聆听，提前享受这个音乐带来的盛宴。然后到时候呢，在11月5号的时候，再正式进到这个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里面来欣赏音乐会。那因为这个节目叫做《音乐的魔法共游》。那是一个很适合亲子共同欣赏的演出。哎，请问这个节目大概有没有什么样的年龄限制？小朋友大概几岁比较适合？
我们当然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啦。那当然，我们觉得就是学龄前大概5岁应该就可以来了。其实我们不太限制，在所谓这个家庭音乐会或者说亲子音乐会这一块的年龄。因为我们觉得来听音乐会嘛，那小朋友听到我们演出会发出愉悦的声音，或者是会有一些尖叫啦，或者是欢呼，其实我们都不会像平常大家好像欣赏音乐会啊很严肃的必须正经八百的坐在那边。
哦，所以其实台上的音乐家也是临危不乱，就算小朋友在底下尖叫欢呼，你们还是可以继续演奏下去。
对，没错，没错，没错。
好，所以不止5岁以上，5岁以下，只要有兴趣的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音乐会。
没错，没错。
对，那演出长度是100分钟，请问中间会有中场休息吗？
会的，会有小小的大概15分钟的中场休息。
嗯，
对。
嗯，那既然会有小朋友去参加，请问一下，听音乐会要注意哪些事情？麻烦老师在节目当中帮我们介绍一下，让小朋友知道一下听音乐会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些。
那来听音乐会，虽然说这一场是亲子音乐会，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说，不会限制大家一定要正经八百的坐在位置上这样。那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我们演奏的时候能够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然后把你的耳朵用心的聆听我们演奏啊，这一场应该叫做用心聆听我们吹奏的音乐上面。那如果你喜欢，那也不吝啬你的手啊，在我们演奏完的时候给我们最大的掌声还有欢呼或者是尖叫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小朋友来参加这场音乐会还是要乖乖的坐在座位上，
希望咯。
对，一定要坐在座位上，然后听完曲子觉得很棒的时候就尽情的欢呼尖叫掌声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
这就是给台上音乐家最好的回馈。那我们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的这个节目介绍，国家交响乐团节目名称是音乐的魔法共游，演出时间是在11月5号下午2点半，是一个亲子节目，地点是桃园展演中心的展演厅。那如果想要在之前先享受一下这个音乐会，可以在10月22日下午5点到5点40分，在展演中心的户外广场有一个铜管五重奏，会为大家带来一个提前的预备的表演。那今天非常谢谢任贤老师来为我们介绍这个音乐会，我们就到时候台上见咯。
大家台上见，拜拜。
拜拜。2023桃园铁玫瑰艺术节，10月21到11月26推出10个节目，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4人购票享有8折，更多折扣请洽官方网站。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邀请大家一同来享受艺术的飨宴。